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15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话，芬兰加入北约会是一个错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星期六5月14日通过电话。芬兰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话，这一次通话是芬兰启动的。尼尼斯托总统同普京讨论了芬兰加入北约的愿望。声明话，交谈直接了当，并没有恶化，避免紧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克里姆林宫在通话之后发表声明话，普京对尼尼斯托说，芬兰放弃中立政策会对俄罗斯与芬兰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声明话，普京强调终止军事中立的传统政策会是一个错误，因为芬兰安全未有受到威胁。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六亦都率领共和党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话，泽连斯基总统表示，这次访问强烈显示出美国对乌克兰的两党支持。同时，俄罗斯军队在几个星期的炮击之后，开始从乌克兰激烈争夺的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撤军。乌克兰军方话，俄罗斯军队正在撤离哈尔科夫，集中保护供应线，同时对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攻击，以消耗乌克兰军队，摧毁防御工事。华盛顿战争研究所表示，乌克兰似乎打赢紧哈尔科夫的战斗。工业七国集团外长星期六誓言加强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制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处理俄罗斯发动的小麦战争。在德国艾森豪斯度假村开会的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外交官会后并保证尽可能长久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防御援助。七国集团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还将会处理俄罗斯指责西方因制裁俄罗斯而造成的世界各地粮食供应问题的虚假信息，敦促中国不要援助博斯科或者证明俄罗斯的战争是合法的。德国外长贝伯克在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有没有尽力来到缓解这场战争的后果呢？这个不是我们的战争，这个是俄罗斯总统的战争，但我们有全球的责任。联合声明说，我们将会加快我们的努力，减少和终止对俄罗斯能源供给的依赖，并尽快建立七国集团的承诺，逐渐淘汰或禁止俄罗斯煤炭和石油进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六5月14日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游曳的一艘中国海军间谍船并未违反海洋法，但是却意味着澳大利亚需要面对中国军方强势行为带来的挑战。中国海军一艘海王星号间谍船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澳大利亚西海岸50海里以内的海域游曳，由于距离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埃克斯茅斯镇的哈罗德霍尔特海军通讯基地很近，因此都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关注。使用该通讯基地的除了澳大利亚海军，还有美国及其盟国的潜水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顿星期五曾经表示，中国海军南下咁远的距离，他认为此举构成侵略行径。不过当日莫里森总理就澄清说，中国海军舰艇并未有进入澳大利亚领海，但是它的降临令人担忧。澳大利亚国防部都发表声明指出，澳大利亚正在利用海空力量对中国这艘间谍船进行监控。澳大利亚5月21日举行大选，莫里森总理亦都为胜选连任而频频参与竞选活动。澳中关系以及中国在南太平洋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澳大利亚选战中的重要话题。莫里森星期六在墨尔本参加竞选活动时，又被传媒问及到中国间谍船这件事。他指出，全世界都允许自由航行。美国国立卫生院代院长罗伦斯·塔巴克向美国国会证实，美国卫生官员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按照中国科学家的要求引力病毒的基因测序，但他强调相关数据目前仍然存在在 檔案附中。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塔巴克是在星期三5月11日在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一個小組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塔巴克說，國立衛生院將來自疫情最初爆發地中國武漢的數據從公共查閱處撤下，但是研究人員仍然可以通過磁帶附中的磁帶儲存器獲取這些數據。名利場的雜誌最近報導，雖然這些病毒基因測序數據有可能解決新冠病毒究竟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還是由動物自然傳播給人的疑問，美國衛生官員卻按照中國科學家的要求將這些數據引匿起來。來自華盛頓州的共和黨籍眾議院海梅博伊特勒在聽證會上要求塔巴克解釋為何美國官員會按中國的要求行事。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5月13日在首次於華盛頓舉行的美國與東盟領導人舉行的特別高峰會上表示，這次峰會標誌著美國和一個擁有10個成員國家的地區組織之間合作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為期兩日的峰會結束之後，雙方發表一份包括28個面向的聯合願景聲明，承諾在今年11月將目前雙方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等級更高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引人注目的烏克蘭問題上，雙方強調尊重主權、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路透社引述專家的話指出，對於俄羅斯保持密切關係的一些東盟國家而言，這樣的表述已經超越了東盟過去的聲明，但是願景聲明仍然未有點名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這個是東盟國家領導人首次集體前來華盛頓與美國舉行峰會，亦都是2016年以來由美國總統擔任東道主的一次峰會。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拜登政府希望通過這次峰會表明，儘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仍在持續，美國聚焦印太地區以及應對中國構成的長期挑戰的立場並未受到影響。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近日透露，他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期间曾经被强迫劳动和遭到不人道的对待。关押在同一个监狱的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等人是否会遭受相同的待遇，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程渊的妻子施明女更加向湖南省长发出公开信，敦促当局保障丈夫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5月10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透露，自己服刑的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狱方几乎没有为他安排休息的日子，冬天没有热水冲凉，其他囚犯不允许和他对话，构成精神虐待，他多次向狱方提出抗议但是无效。李明哲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后被中国公安逮捕，同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5年。李明哲刑满获释后在今年4月15日回到台北。施明女是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她向美国之音表示，丈夫和李明哲同被囚禁在湖南的赤山监狱，当他获悉李明哲在狱中的遭遇后，既担心又气愤。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强迫劳动11到12个小时。
施明女说，在赤山监狱，李明哲一日强迫劳动11到12个钟头，一年只有4日休息时间。饮食方面，赤山监狱的伙食是哨的。咁多年嚟，程渊长年在外奔波，肠胃并唔好，唔能够食太油腻或者系辣嘅嘢，而狱方居然仲提供咁哨嘅伙食。另外就系精神酷刑，程渊同同事吴国建雄喺去监狱之前已经单独关押咗长达1.5年嘅时间，同外界冇任何联系。施明女仲留意到一个细节，李明哲有提到他的身体暴瘦了30多公斤，然后在出狱前两个月就被他增肥。施明女说，他听其他以前坐过监的人讲过， 狱方会在囚犯放监之前给他们增肥。施明女说，程渊的腰椎一直有毛病，而且长期患有偏头痛。由于对丈夫的最新情况一无所知，她特别感到忧心。长沙妇能长期关注残疾人士的权利，程渊是义务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型肝炎、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诉讼。2019年7月，长沙国安带走程渊和同事吴国建雄以及刘大志，其后三人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被判刑五年的程渊要到2024年才能够出狱。施明女说，丈夫等三人为什么卷入漩涡，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程渊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更多是一些知识的培训。
施明女说，程渊有一部分工作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尤其是侧重知识的培训，例如说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公约。第一天捉走他的时候，当时国安表示程渊从事反酷刑的工作可以导致他判终身监禁，当时特别惊讶，乜反酷刑不是天经地义的咩？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公约，但是讲一套做一套，不少出狱的囚犯都证实他们在监狱里面受到虐待。有评论认为，程渊等三人之所以被捕，和近年中国政府打压关注劳工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有关，尤其三人的工作有境外资金支持，当局对他们格外敌视。施明女说，程渊和吴国建雄至今已被羁押超过1000日，程渊被捕至今只是在去年11月和家人通过一次电话，家属亦只是收到过一封信。今年1月，两人被转移到据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赤山监狱后，家属至今无法和两人联系或者会面。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但是施明女不接受，认为湖南当局拥有视讯会见系统，可以用于这种状况。施明女5月10日向湖南省长毛伟明发出公开信，要求他敦促赤山监狱依法保障程渊和吴国建雄各项权利。
然后我们就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他们劳动，允许我们家属会见。
施明女说，她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两人劳动，允许家属会见，认为家属是想去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另外就是停止饮食虐待。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有关于饮食的标准，他们有很多经费在囚犯的伙食上面，但是为什么不让囚犯吃饱呢？最后就是停止精神酷刑。过去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有很多人处在孤立的状态。普通人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但是这种被孤立的状态也是会造成心理上的巨大伤害。更何况程渊和吴国建雄被囚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的状态只有更差。程渊的同事吴国建雄被判刑三年，预计今年7月刑满。他的爸爸律师吴有水对美国之音表示，个仔被移送赤山监狱之前和他通过电话，当时曾经透露自己的手臂劳损疼痛，但是没有透露详情，家属估计可能是长时间劳动所造成。据吴有水形容，赤山监狱是当局口中的优秀监狱，对待囚犯的方式亦都不是外界所能够理解。
在那河南监狱，每个月可以有两次通电话，一次通电话。
吴有水说，在衡南的监狱，每个月可以有两次通电话，一次通讯，但是在赤山监狱就什么都没有。狱方这样做肯定是违法，滥用权力。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优秀，并不是因为守法文明，他们是非黑白好坏的概念和正常人是完全颠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人就被视为敌人，对敌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道。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5月11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李明哲对赤山监狱的指控，他说李明哲因为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大陆司法机关依法判刑，具有充分的实施依据和法律依据。李明哲在办案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对自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他服刑期间有关方面依法保障他的各项合法权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一个多月以来，中共高层不顾民怨，坚持封控清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坚称中国的防疫措施科学有效，并且说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向上海各个层级立下军令状，声言实现社会面清零。之前有传言说李强仕途恐怕因为防疫不力而受挫，但目前风向似乎有变。有政治观察人士说，这场大上海保卫战的背后权斗激烈，李强的副手上海市长龚正恐怕被救责成为代罪羔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上海新冠疫情持续燃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了第7个礼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号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普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来到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目已经由20000人的高峰催缓到目前的4000宗以下，但是上海防疫仍然雷厉风行，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网上5月初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就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而且面对质疑仲是态度恶劣地讲话，这个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得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的。观察人士指出，5月10号的确诊数目下降到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经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示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政府官员仍然想趁着胜利去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个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是李强终究都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的班底，只能够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20大提拔外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让他入常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个多月以来上海防疫乱象重生，疑似打乱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加引发了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到强制封控几个礼拜之后，大多 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将问题归咎于习近平同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咁样令到北京的压力剧增，极需要寻找替代羔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亦都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到四月底，已经有超过15名的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桂培，或者是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到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龚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羔羊，届时李强入常恐怕不保，而龚正仕途亦都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之后，局面似乎有所转换。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的未来已经没有去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是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说，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呢？有的，但当整个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我相信就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因为统一了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要讲与病毒共存，那个错误思想就要被斗争。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李强就马上跟进，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息，这个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他说，
李强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思，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
他说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讲了什么事我就紧紧跟随着，李强亦都好，龚正亦都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觉得跟上海疫情的未来走势有很大的关系的。再来，其他大城市会不会亦都发生好像上海的情况呢？好像北京的案例开始在增加紧，如果其他大城市亦都没有做好到防疫，李强和龚正被问责的问题相对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结，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者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亦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当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然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构成挑战，但是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胜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当中的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依照中国官场的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则习近平不是太过可能拿心腹来到开刀的。至于李强入常是不是会有变化，仲是有待观察。王志胜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假设他排序本来在陈明和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他在习近平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陈明和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上海呢？
他说，假设他李强的排序本来是在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影响到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呢？排列次序调到去陈敏仪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呢，重要观察的。上海的斗争不是只有反习派，还有其他要利用这个时候顺便上位。至于龚正能不能够保住仕途，王志胜说，习近平 弃拱保理的可能性不低。王志成说，
拱政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状况持续的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
他说，拱政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疫情状况持续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清算李强来得高很多。习近平如果真的压力太大，要保住李强，然后拿拱政来到当战背或者是代罪羔羊的话，可能性亦都是存在住的。不过王志成说，从习近平上个礼拜誓言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态势来看，中共对控制住上海疫情已经空有成竹。他认为习近平将会复制武汉的模式，先发动大内宣，然后亲赴病发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成预计最快五月下旬，习近平可能会宣布大上海保卫战成功。如果丧事喜办奏效，届时落台问责的人就有限了。上海强制封城期间，部分街道办事处干部遭到揭发在发放保供物资时失职，导致捐赠的蔬果礼包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损毁，或者发放了不合格的猪肉，另有殡仪馆人员以疫情为藉口拒绝提供殡仪服务，还有机场委外单位在发现确诊者之后消极推诿，导致转运迟滞等，诸如此类的失职已经被逐一检讨，并处分总计超过15名的干部。但是分析人士对这种做法是提出了质疑的，因为上海被问责的干部层级不单止低，亦都未涉及到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层级的防疫决策。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事评论家鲁兰认为，习近平摆明就是不会为动态清零的失败负责，因此只能够找一些基层干部，例如警察或者城管来到顶罪。就算上海民怨沸腾，对习近平亦都起不到什么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则李强入常，习近平连任应无悬念。鲁兰说，
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量上，
他说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虑上，习近平主席不会杀了自己的核心大将去维护所谓的民意，因为民意不重要。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都在升温，虽然每日仅有几十宗确诊病例，但全市关闭的地铁站超过了60多个，其中人口约345万人的朝阳区疫情最为严峻，已经在5月8号升级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全区落实居家办公，并全面暂停与民生无关的企业。对此，现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表示，疫情现在已经燃烧到去天子脚下，如果恶化，北京动态清零的手段恐怕会比上海更加严厉。林宝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北京拆棋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拆棋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情的，他在处理。
他说北京的市委书记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他在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段非常残忍，如果说北京的武汉肺炎一发展的话，那北京可能会比上海闹得更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队的年度汉光演习即将在五月中旬实施第一阶段的兵期推演，并且七月下旬进行实兵操演，而今年的演习重点之一是歼敌于阵地内，亦就是模拟短兵交接的城镇战，这个同往年所强调的歼敌于滩岸略有不同。观察人士说，从台湾最新的作战防卫线的调整可以看出，台湾军方对中国解放军登陆能力提升的担忧，亦都借镜俄乌战事的经验，积极因应烽火蔓延至城镇地区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汉光演习是台湾军队操演的年度重头大戏， 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規劃，將會在5月16日至20日實施第一階段的圖上兵棋推演，以近年解放軍侵擾模式以及遠海長訓等各種可能犯台行動為想定的基礎，並且參著了俄烏戰爭的啟示來發展作戰策略。第二階段則會在7月25日至29日執行實兵、實裝以及是實彈的操演，以強化戰場的經營、熟悉作戰環境以及是驗證作戰策略的執行能力。台灣國防部指出，今年的漢江演習的重點之一為毀敵於水際坍塌，遷敵於陣地內，亦就是各作戰區將會運用灘岸、重心以及是城鎮特性，強化撲地、攤岸布雷，以及阻絕障礙設置，並且統合三軍兵火力，以及是運用地面各式曲直射武器、火炮等等，執行聯合國土防作戰的演練。台灣總統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之後，即將台灣的整體防衛構想定調為是濱海決勝、攤岸遷敵，亦都成為了過去幾年漢江演習的操演重點。但是隨著俄烏城鎮交戰日日咁上演，不少的軍事專家質疑，如果台灣無法將登陸的解放軍遷滅於灘岸，守不住灘岸這一道的防線，那下一步應該是怎辦？位於台北的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台灣軍隊不一定能夠打贏灘岸戰，因此近來各界建議軍方加入地面防衛的作戰指導，更加主张全民防卫，亦就是人手一枪自我防卫。
以前被质疑说他如果失败怎么办，那下一步好像就没有什么。
罗庆生表示，以前被质疑话摊案签订如果失败是怎算好，下一步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指导，所以台军现时是补足这个区块。军事观察人士就分析，今年台灣漢江演習新增的遷敵於陣地內的防衛策略，代表戰線延伸，以因應解放軍登陸能量提升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威脅。台灣國防部前情報次長室情研中心副主任孫炳忠4月底在淺談解放軍武力攻台的講座當中指出，北京一旦決定武力攻台的時候，解放軍應該有能力突破國際監證，發動無預警或者預警時間極短的突擊。他說解放軍武力犯台是戰術目標，是先坦後登，亦即是先投射各型的武器來坦換台灣的海空軍以及作戰監證系統，以奪取制空權、制海權以及是制電磁權，並且綜合毀傷台灣軍隊六成以上的作戰能力之後，才會實施登陸作戰。孫炳忠分析，解放軍現役的兩棲正規登陸艦艇總共是有兩艘075型的兩棲突擊艦、8艘072型的船澳登陸艦，以及是45艘各型千噸級的戰車登陸艦。以解放軍目前的運輸能量來估算，單次正規登陸輸送能量達到21,700人，以及是1100部的兩棲戰車。而此外，解放軍的空軍現役各型的運輸機大約是275架，約以八成的運送能量計算，單次最大的空降兵可能是達到9個加強型，即是大約是5600人以及110部的輕裝甲車。
從第一天可投入的兵力開始計算，而後每一天就是前一天的 85%， 因為會有戰士。
孫炳忠表示，從第一日可投入兵力開始計算，之後的每一日就是前一日的 85%， 因為是會有戰損來做研判的話，這樣採正規的兩棲登陸空降跟機降，四日可以運送78,000多人，但是一旦台灣的港口和機場被奪取並且開放的話，大家的假設每一日港口下載四個旅，空運着陸的就是來了是22,000多人，到到第四日加上前面這個數據，解放軍可以運送217,000人到台灣。隸屬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11月發布的報告亦都指出，以解放軍目前的海上和空中的運輸能力，能夠在對台的第一波攻勢派出至少25,000人的登陸部隊，其中包括20,000名機械化部隊、數百部的步兵戰車以及主戰戰車，而解放軍透過戰機亦都可能以運送高達5,000人。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指出，中共立体登陆的能力近年大幅提升，尤其是直升机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因此对台发动闪电式的突袭不无可能。
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等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力。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的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这种情形就不是传统的海滩登陆，而是好像075这些三栖攻击舰突然是发起的攻击，加上它在龙泉机场、福建一带的这些机场用直升机快速机降，毕竟它大概又有1000架的左右的直升机，发动闪电式的突袭是不无可能。虽然说我认为它的成功几率是不高。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号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更加大幅扩建位于内蒙古的城市作战场、驻日和基地的训练设施，甚至仿造台湾总统府以及外交部等区域建筑物作为攻击假想的目标。军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解放军的三栖登陆舰能力已经日益完备，一旦突破台湾的滩岸防线，若然台湾坚不投降继续抵抗，这样城镇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台湾必须将防线从滩岸退至各个作战区的阵地内迁敌，尤其借镜俄乌战争，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军队，即使是退守城镇亦都要力逆转胜，拖垮解放军。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资深研究员廖天威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的防卫战略构想始终是有美国在协助之下指导起，拜登政府现时看到乌克兰的反击成效，必然期待台湾能够将城镇战、游击战纳入汉江演习的想定，并且确实无疑执行。他说汉江演习过去亦都曾经操演过城镇战，但是多半假定要塞遭解放军夺取，台军实施单点反夺取作战，这样的模拟规模在美军眼里面是明显是不足。
过去所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夺取反夺取，比方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或者是
廖天威表示，过去所挂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以夺取反夺取为主，比如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是或者是空降的兵力来夺取我们的要塞，我们再反夺取，所以不会进到都市的巷弄或者是地形要点。现时美方希望我们所演练的可能是这个的部分。今年1月，台湾军队在南台湾高雄实施了一场由步兵以及是装甲车车辆进行的巷战军事演习，在模拟战斗当中，陆军部队在建筑物或者是由沙袋搭建的野战工事当中交火，装甲车辆则是在模拟城市街道的路障当中是穿梭。廖天威研判，汉江演习这个月的兵棋推演肯定会模拟城镇战，但是7月的实兵演练不见得会到位，毕竟城镇战是激战，就算打赢亦都是敌我玉石俱焚，台湾恐怕是没本钱打到这个的地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罗庆生亦都说，虽然今年汉江演习强调迁敌于阵地内，但是并未清楚界定阵地。他说城镇战是可能的场景，但是两军交火不一定局限在城镇里面，亦都可能延伸至城镇外的郊区。罗庆生指出，若然战线是打到家门口，老百姓一定是反感，亦都不会支持，只要民意有所质疑，台湾军方就很难操演城镇战。因此基于敏感性，台湾军方不愿表明阵地是在哪一度，就是怕引起民意的反弹。
军队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多少就有一点点拿人民当做。
罗庆生表示，军队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个多少就是有一些是拿人民做人肉盾牌的感觉。我赌你中国不敢打，因为会误伤人民，这样就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要从台湾整体利益来看，当然最好就是在城镇之外打。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蘇子雲則是指出，台灣軍方一直都是設想過遷敵於陣地內的情景，城鎮戰亦都並非新的戰略思維，只是各國都力求避開這道的防線。
从1960年代于大为部长以来啊，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苏子文
表示，从1960年代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以来，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是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于大为文人部长提出拒敌彼岸、击敌半渡、毁敌滩制、歼敌阵内，大概就是这四个阶段作为战略的主要架构。苏子云强调，城镇战是各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台湾而言，上策仍然是将解放军阻挡在境外的海上以外空中，地面部队先有余余扫荡少量进入城市作战的解放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星期二就任的南韩总统尹石月将会在下周末迎来首个重要的外交日程，就是美韩首脑会谈。压制中国、日韩关系将会是这次会谈最受关注的两个议题。韩国的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南韩新政府明确了是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韩中关系短期内或将会恶化。在韩日关系方面，两国改善意愿虽然强烈，但是历史问题恐怕不易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静怡在首尔报道。
尹锡悦和拜登将会在这个月的21日在首尔举行会谈。南韩是拜登就任之后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打破了延续将近60年的美国总统先日本后南韩的出访惯例。另外，据此前南韩总统职务过渡委员会的消息，为了协调拜登行程而访问南韩的美国代表团查看了首尔的主要大学物色适合面向大众发表演说的场合。对于这一系列的安排，南韩媒体认为，由于旨在压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有可能在出访首站南韩通过演说作出更加具体的说明。东亚日报报道说，这次的演说有可能包括美国正在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合作等等的内容。纽西斯通讯社认为，拜登将会在南韩通过面向整个亚洲，特别是对参与压制中国感到犹疑的国家的演说，释放美国回归印太地区的讯息，展现美国压制中国扩张的决心。南韩东亚研究院在上个星期公布的新政府在韩美首脑会谈上的任务报告当中分析指出，之前美韩的印太地区战略基本方向并不一致。美国追求自由开放、相互连接、繁荣安全、具有复原力的秩序，而南韩则是注重包容性，即是不希望印太战略成为排除压制中国的战略。这次会谈上面，尹锡悦政府的立场将会受到关注。而另外，美国会否在会谈上面要求改善日韩关系亦都备受瞩目。根据报道说，拜登多次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对应对北韩、中国等地区的安全威胁的重要性，而日韩围绕着历史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已经对三国合作构成阻碍。报道还指出，美国有过在日韩之间扮演调解角色的经验。2015年奥巴马政府曾经在幕后参与了日韩慰安妇协议的签署过程。东亚研究院认为，日韩关系是这次会谈上面美国重视的议题之一。南韩内部对改善日韩关系的要求亦都在度上升，长期的交互已经导致了南韩经济安全成本上升，外交活动范围受限。这两项的议题在南韩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亦都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从对华关系来看，目前南韩以及中国政府都是在度强调增进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5月10日作为习近平特别代表出席了尹锡悦的就任仪式，规格高于以往的副总理级别官员。王岐山在仪式之后和尹锡悦会面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主席欢迎并且邀请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问中国。他还透露，习近平和尹锡悦在后者就任仪式之后通过电话。 王岐山仲提出加强战略沟通与高层交往等建议，以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尹石月表示，愿意开启韩中关系的新时代，新政府的施政课题亦都未有包含尹石月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追加部署萨德、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工作小组等承诺，仅仅是提到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政府的高层的友好表态之下，南韩靠近民主主义阵营的行动以及态度令中国的警惕感到上升，微妙的紧张氛围在两国非正式层面上蔓延。南韩国家情报院上个星期宣布，该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亦都是首个加入该国机构的亚洲国家。国情院方面表示，此举旨在是应对来自北韩的网络恐怖活动威胁，加强国际的合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此发表文章说，南韩的行动为西方势力干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事务铺平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当选总统，但是是否要参选连任，杰克逊举棋不定。一方面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是另一方面杰克逊又好想知道自己的政纲是否得到选民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参加竞选，如果当选连任，做一两年然后辞职，让贤给副总统。杰克逊总统将他的计划讲给他看中的副总统人选马丁·范布伦知道。他1830年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范布伦还是他的国务卿。范布伦感谢杰克逊的赏识，但是婉言拒绝了杰克逊的提议。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政治上走钢线，他不想被人说自己是通过私下交易做总统的。杰克逊并没有立即放弃，他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不断游说范布伦。但是范布伦亦好坚定，他同意出任副总统候选人参加1832年大选，但是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总统。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亦开始出现好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医生通过手术拿出杰克逊膊头里面的一粒子弹。杰克逊因此开始认真考虑做完第二个任期。杰克逊在20年前的一次决斗中受伤，子弹留在膊头，这粒子弹使他十分苦恼，受伤的膊头有时甚至动不到，医生不敢轻易拿出子弹，怕杰克逊的心脏无法承受。大选年年初，一位医生对杰克逊说，他觉得子弹很容易拿出，继续留在体内会使整个身体受到毒害。杰克逊决定立即动手术，手术只是用了几分钟，子弹拿出来之后，杰克逊的健康迅速改善。关于这粒子弹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有人提出杰克逊应该将子弹还给跟他决斗那个人的家人，结果那家人表示拒绝，还说杰克逊保留这粒子弹已经20年了。按照法律，杰克逊才是子弹的主人。有人提出不够20年，19年而已。那家人说不紧要啦，杰克逊将子弹保管得那么好，差一年都无所谓。1832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激烈，杰克逊是民主党候选人，亨利·克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克莱得到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的支持，他还有全国三分之二报纸的支持，因为这些报纸都欠了美国银行的钱。大多数有钱人亦站在克莱的一边，而同时农民和劳工阶层是杰克逊的坚强后盾，他们组织游行集会表达对杰克逊的支持。选举日当日，选民证明杰克逊仍然是他们拥护的总统。杰克逊和克莱之间票数的差距远远超过4年前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之间的差距。 选票清点过程中，克莱的一个支持者说，消息的传来就好像是一场寒冷的风暴。最后杰克逊得到大约688,000张选票，克莱得到大约473,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杰克逊的票数是克莱的四倍几。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杰克逊从自己的竞选连任中提出自己的政策深得人心，其中亦包括他关于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在1836年结束后不再延长的决定。杰克逊决定不再将联邦资金放入美国银行，而是转到各州的银行去，这样美国银行可以动用的资金就大大减少。这项计划听起来容易，但是执行起来就没那么简单。美国银行的宪章规定联邦资金应该放入美国银行，除非财政部长另行规定。杰克逊手下的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关系非常好，因此不肯按照杰克逊的指令行事。杰克逊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够先解除现任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位财政部长位高权重，杰克逊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只好另觅蹊径，最后决定重组内阁。杰克逊任命当时的国务卿出任驻法大使，任命财政部长继任国务卿，然后任命一位新财政部长。结果证明这个是一大错误，新财长拒绝将联邦资金放在美国银行以外的任何地方，亦不肯辞职。杰克逊没办法，只好又解除他的职务，再换另外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长。新财长一上台，立即下令从1836年10月1号开始，联邦资金全部存入23家州银行。他没有将美国银行里面现有的联邦资金拿走，决定叫美国银行用这笔钱去付款，直到用完为止。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比德尔毫不示弱，他下令立即收回美国银行的所有贷款，同时还取消流通领域内民众当作货币使用的大量票据。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多公司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或者是借不到钱而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工作。尼克拉斯比德尔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杰克逊政府，他说美国银行被迫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他们失去政府资金。他还告诉民众可以对杰克逊政府提出抗议，对杰克逊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将杰克逊称为安德鲁国王一世。很多商业社团都强烈要求杰克逊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对其中一个社团说，我绝对不会将资金放返入去，亦绝对不会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如果你需要帮助，去找尼克拉斯·彼得尔。杰克逊的举动使他的不少支持者深感担忧，关闭美国银行会带来严重的长期影响。国会里面一些杰克逊的支持者找到杰克逊，提醒他有传闻说一些部门正在组织在华盛顿的集会游行，他们还告诉他这些部门打算占领国会，强迫国会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回答说，我真的要看看这些到国会来的部门，我要将他们的首领吊死在高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试图武力控制国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排队买票准备看电影，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ope somebody into something 以及 spot。
我真的很想看这部戏啊，自从 Sex and City 色欲都市电视系列结束之后，我一路望长镜咁等住电影版上映啊。
Yes, I remember. I think you were addicted to that show. In fact, I might even call it an unhealthy obsession.
Unhealthy obsession? 你先至系病态啊！
你日日唔系都睇 Oprah 嘅 talk show《风雨不改》，居然仲话我病态？诶，不过讲翻你啦，你陪我去睇咁女性化嘅电影，我真系谂唔到啊
！Actually, you didn't have to rope me in at all. I love Sex and the City even more than Oprah.
你讲嘅 rope you in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rope someone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you convince them to do something they don't want to do.
哦，即系话，如果你本来唔想睇呢套戏，但系经唔起我嘅又翳又氹，最后只好同意，就系俾我 rope into it.
Yep, but even if I didn't want to see this movie, I would have gone anyway. I owed you a favor after I roped you into going to the National Chia Pet Convention with me.
一个人情。我陪你去参加草头公仔嘅展览大会，你至少争我五个人情啊！我到而家都唔知道自己点解会同意做咁蠢嘅事啊
！Well, what about the time you roped me into house sitting your dog? I knew that was going to be a bad idea.
诶，你帮我照顾 Snoopy， 唔通唔开心咩？佢几可爱啊
！He would have been more adorable if he were house trained.
系啦，我赶快训练佢唔好随地大小便，下个星期仲要麻烦你照顾佢啊！
No way, you're not roping me into that again. But you know, you can also use that phrase when you play a trick on somebody.
Oh, really?
Yes, for example, wait a minute. Oh no, there's a sign that says Sex in the City is sold out.
Oh no, 我今晚睇唔成，一定瞓唔着啊。
Wow, you are really gullible. I can't believe I roped you into that joke so easily. It's not sold out. I'm sorry, I was just so excited to find out what happens with Carrie, Samantha, Charlotte, and Miranda that I completely forgot. Can you spot me?
Spot you? Spot you? 系咩意思啊？哦，我知啦，你一定系求我原谅。
Actually, no. Spotting somebody is like loaning somebody something, usually money.
所以你要同我借钱买飞？
Yes.But I think you owe me that favor. Remember last week when you were going to the store to buy some chia pets, and I spotted you the money?
咁唔算，因为草头公仔本来系买俾你噶嘛。咁你话 spotting somebody 同 picking up the tab 系咪一样意思啊
？Picking up the tab is usually only used to refer to paying the bill at a restaurant. Spotting is used mostly for small things and favors. You wouldn't use it for something big.
你话 spot。只能够用喺细嘅事上边，咁点样嘅事先至算系细事啊
？Well, for example, since my car is broken, I might need you to spot me a ride home after the movie.
你系话我唔单止要买飞请你睇戏，睇完戏仲要揸车送你翻屋企，你呢个男朋友真系难服侍啊
！Maybe, but it's worth it.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get really colloquial, you can also bum something off somebody.
咁 bum 可以用喺乜嘢事上边噶？大事还系小事啊
？Bum is only for little things. If I smoked and I was out of cigarettes, I could ask to bum a cigarette off someone. But since my only addiction is gummy bears, I will need to bum a dollar off you to buy some candy in the theater.
乜话？你仲要买糖食？你睇人哋色欲都市里边嘅男人几有绅士风度啊！从来都唔使女人俾钱噶。你真系要好好学下。
Well.You ca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see on TV,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rope somebody into something， 意思就是指说服某一个人去做一件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spot， 意思就是指借嘢，往往是借钱。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